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世界工业七国集团今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第43届首脑会议，因今年峰会议题争议和多位国家新选领导人第一次与会而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第一天议题聚焦世界经济，与世界气候议题以及反恐议题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将为峰会带来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推行的移民禁止令再受打击，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裁决继续搁置特朗普总统禁止伊斯兰国家旅客来美的第二个行政令，美国司法部对此表示不满，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案继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被纳入嫌疑。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因昨天所乘的汽车内的一个有爆炸物信封而受伤。本台法语组指出，现年69岁的帕帕季莫斯因外部受伤而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车内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生命危险。美国评级公司穆迪在警告有可能继续降低中国级别评定，理由是中国结构性的改革如果不足以阻止债务上升。穆迪两天前已经下调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的评级，从 AA3 下调至 A1， 但将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中国火线回应穆迪调降中国评级，批评穆迪对中国高估了困难，低估了改革能力。中国涉嫌枪杀情妇及贪腐的内蒙前公安厅长、政协副主席赵黎平今天被执行死刑，据悉他是中共十八大以后第一个被枪毙的高官。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
西方国家成立的世界工业七国集团今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第43届首脑会议，因今天峰会议题争议和多位国家新选领导人第一次与会而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第一天议题聚焦世界经济，与世界气候议题以及反恐议题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将为峰会带来冲击。据本台报道说，尽管峰会今天开幕，但峰会的最后文件已经酝酿多时，分歧是西西里岛世界工业七国集团会议陷入僵局的主要因素。至此，各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全球气候问题以及反恐方面没有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前景投下阴影。特朗普会前指出，将会在会后发表讲话，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大会的全球协会。多位国家领导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工业七国峰会，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是当选以后第一次参加世界工业七国峰会。意大利当局为峰会国际国内安全布防了大量的警力，至此没有消息报告当地酝酿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首先聚焦世界经济，各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分歧，大部分议会国家主张维护经济贸易自由化，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保护主义，继续在世界经济造成震动。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次参加世界工业七国峰会，被认为是登上国际舞台的第一步。马克龙当选以后，指示前往了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马里会见法国反恐士兵。马克龙在爱丽舍宫还会见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意大利总理珍蒂诺尼。马克龙昨天参加北约峰会，与特朗普以及其他成员国领袖会面。马克龙与特朗普会见时谈及气候议题以及反恐。马克龙向特朗普强调，美国留在巴黎气候协议内至关重要。根据法国非政府 组织评论，马克龙说服特朗普效果有限。英国曼切斯特发生恐怖袭击，推动本届世界工业七国峰会也聚焦反恐议题，会议将讨论在不同领域扩大反恐合作。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当地时间26日的中午，日美欧七国峰会将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开幕，25日傍晚抵达西西里岛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开幕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安倍想在峰会上围绕推进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与反复发射导弹的朝鲜加大施压力度的必要性加以确认。此外，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也将成为峰会的主要议题。关于强行实施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问题，安倍计划为阻止其开发提议进一步加强施压。他将指朝鲜是全球的威胁，欲在首脑宣言中写入比以往更为严厉的措辞。此外，中国加强活动的南海与东海问题、叙利亚局势、气候变化问题等预计也成为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推行的移民禁止令再受打击，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裁决继续搁置特朗普总统禁止伊斯兰国家旅客来美的第二个行政令。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联邦第四上诉法院5月25日裁决维持夏威夷和马里兰州联邦法官的裁定，继续搁置特朗普总统修改后的旅行禁令。这项禁令暂时限制六个穆斯林国家的旅客进入美国。设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上诉法院全体法官以10-3的投票结果作出这项裁决。首席法官格雷戈里在裁决书中写道，修改后的旅行禁令去掉宗教说法，并没有改变这一命令不公平和非法针对穆斯林的事实。纽约时报报道称，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是特朗普的旅行禁令遭遇的最新挫折。特朗普总统3月6日发布的禁止六个伊斯兰国家旅客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是他的第二个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在遭到夏威夷和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裁定暂时停止执行后，联邦司法部向第四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此前，特朗普曾在1月份发布首个禁止7个伊斯兰国家旅客进入美国的行政令，被华盛顿州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停止执行。司法部上诉到联邦第9上诉法院，被上诉法院法官驳回。在特朗普的旅行禁令遭到最新挫折后，司法部长塞辛斯发表声明，表示司法部将继续大力捍卫行政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以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免受危害，并将寻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这一案件。
希腊前总理帕帕基穆斯昨天因所乘的汽车内的一个有爆炸物信封而受伤，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雅典特约记者斯提耶维纳发回报道指出，爆炸发生在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乘坐的车辆正行驶在雅典市中心一条街道时，根据当时正在附近一家自行车行工作的目击者指出，有烟雾从帕帕季莫斯所乘坐的这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里冒出来，接着汽车内的乘客紧急冲出车外，而且他们的衣服也被烧破了。他们当中包括了这名希腊前总理帕帕基莫斯，在2011年底起担任6个月的希腊总理职务，而他在位时促成投票通过了经济紧缩政策，而且帕帕基莫斯曾是希腊央行的行长，以及后来还担任欧洲央行的副行长，这也是10多年来第一次有希腊前领导成为这类恐怖攻击的受害者。至今没有任何人宣称为这起攻击事件负责，但在希腊无政府主义运动团体经常把 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当成攻击目标。2017年3月，希腊无政府主义的火细胞阴谋组织曾经宣称干下那起向德国财经部长寄送一个混合爆炸物的包裹事件。
据台湾媒体爆料，台湾总统府少校男武官性骚扰上校女武官，总统府只是将涉案者调离而没有纪律处罚，引起批评。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生性骚扰事件，总统府首位女武官陈月芳上校遭总统府内卫随护杨文志少校骚扰，事后这名男性少校被调往特勤中心，疑似息事宁人。案件被揭露之后，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今天证实了这件性骚扰事件，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并表示府内正在召开性别平等委员会处理。根据上报报道，蔡英文总统的内卫随护杨文志少校疑似透过通讯软体 LINE 传不雅的照片跟言语文字给总统府首位女武官陈月芳上校，并在总统府的洗手间与停车场有拦阻的举动。报道指出，陈月芳遭受骚扰后，4月底向总统府侍卫长刘志斌中将投诉，指出杨文志少校的行为让他有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被骚扰。但是刘志斌对这起职场性骚扰投诉案件并未及时依程序处理，反而息事宁人的直接将杨文志调往特勤中心。内部知情人士质疑，可能因为杨文志兼侍卫长的随从，刘志斌因自己人的关系想大事化小，有袒护之嫌。黄崇彦证实，总统府日前确实接获一起性骚扰事件的申诉，当事人在向直属主官申诉之后，总统府就展开了初步的查核，同时也依规定做了处置，包括将事件对照先行调离工作现场，并依法启动性平相关程序。目前本事件正依性别平等相关的法规办理中，总统府将以最高的标准严查不法，无往无纵。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涉嫌枪杀情妇及贪腐的内蒙前公安厅长、政协副主席赵黎平今天被执行死刑。据悉，他是中共十八大以后第一个被处死的高官。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65岁的赵黎平去年被太原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生前他曾经是内蒙公安厅长，直到2012年为止。按照法庭判决，他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个被判杀人罪成立的省部级官员，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首个被执行死刑的高官。报道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宣布赵黎平被执行死刑，不过未说明以何种方式，但一般情况下中国多采用注射死刑。曾在内蒙古公安系统任职33年的赵黎平，2016年11月因故意杀害26岁的情妇、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及受贿等罪名，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赵黎平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2月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回顾案情，2015年3月20日晚上，赵黎平开车到内蒙古赤峰市作案，死者临死前曾打电话报警，称因其想揭发赵黎平贪腐而被追杀。当时的传媒说，赵黎平枪杀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李姓女子后，随即将尸体装入自己汽车的后备箱离开，后又在半路上抛尸。在杀人罪外，2008年到2010年，赵黎平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收受汇款共计人民币2368万元。法新社还指，赵黎平是中国因情妇威胁要揭发腐败而落马的高官之一。
美国评级公司穆迪在警告有可能继续降低中国级别的评定，理由是中国结构性的改革如果不足以阻止债务上升。穆迪两天前已经下调了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 I1， 并将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中国火速回应穆迪调降中国的评级，批评穆迪对中国高估困难，低估了改革的能力。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加德法英意日七国集团为期两天的首脑峰会今天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小城陶尔米纳拉开帷幕。此前为了保证与会各国首脑的安全，意大利内政部宣布从本月10日起暂停执行申根协议20天，在边境和机场进行的检查也将更为严格。路透社电稿称，当欧洲笼罩在恐袭乌云时，意大利为了应对本次峰会，也是采取极其严格的安保措施。陶尔米纳可谓进入全程戒严状态，在各检查关口配备了金属探测器以及最新扫描检测仪。从本周一开始，陶尔米纳还采取了封城措施，所有没有通行证的车辆一律不准进出。此外，陶尔米纳每条街上更是采取了10米一岗，每个岗位配备了一名武装枪手，以防止犯罪及恐怖袭击发生。外界普遍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等领导人是首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出席次数最多，这一次是他的第12次。据法新社报道指出，峰会首日将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与英国脱欧导致对保护主义的担忧蔓延。在此一背景下，为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七国能否合作推进自由贸易等等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由于英国曼城发生自杀式爆炸恐袭才过不久，如何展开国际反恐合作也是本届峰会的核心议题。据了解，本届峰会将为消灭恐怖主义凸显团结。据消息人士透露，鉴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就英国曼城恐袭发表了事实上的犯罪声明，七国集团为消灭包括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正在协商尽可能发出强而有力的讯息。法新社最新的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召开前的双边会谈中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保证，法国将尽一切可能来协助英国打击恐怖主义。马克龙说，我们将以全欧为范围来强化彼此的反恐合作。当然，在平壤不断试射导弹之际，朝鲜半岛局势亦是七国讨论的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重申，朝鲜核问题将获得解决。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定在上午峰会开始前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进行双边会晤。另据共同社的报道，第六次出席七国峰会并于25日傍晚抵达西西里岛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欲在峰会上围绕推进自由贸易重要性与对反复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加大施压力度的必要性加以确认。安倍在开幕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举行会谈， 关于强行实施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问题，安倍计划为阻止其开发提议进一步加强施压。他将指出朝鲜是全球的威胁，欲在首脑宣言中写入比以往更严厉的措辞。至于围绕全球经济、主张美国第一主义的特朗普与近期启动脱欧谈判的特蕾莎梅倾向于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安倍将从推进自由贸易的立场出发，与持相同主张的德法两国领导人合作，以其统一七国集团的步调。此外，俄罗斯参与解决陷入极度混乱的叙利亚局势、气候变化问题，以及中国加强活动的南海与东海问题，预计也将成为本届峰会绕不开的话题。峰会将于明天27日通过首脑宣言后闭幕。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26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话题不尽相同。费加罗报聚焦的话题是法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马克龙强调捍卫欧洲的立场。回声报侧重报道的内容是美国总统首次到访布鲁塞尔，特朗普呼吁欧洲盟国加强防务。解放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分别以法国国内事务为报道重点，报道的话题分别围绕关注老年人晚年生活、总统马克龙决定对权力运行进行重组，以及一些地区准备剥夺贫困人口就业互助补助的话题展开。美国著名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公司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以及台湾司法院公布同性婚姻释宪案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穆迪公司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认为中国债务负担的稳步增长将会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财务实力。这是28年来穆迪公司首次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经济大报、回声报驻京记者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对北京政府而言如同被浇了一瓢冷水。就在北京不断加强企业措施以确保中国的金融稳定以及降低风险之际，穆迪却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债务状况表示了忧虑。本周三，穆迪公司将中国主权债务的评级下调了一档，从目前的 AA3 降至 A1，这是1989年11月以来的首次降级。穆迪公司的决定立即引发中国政府的反响。北京认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做法不当，过高地评估了中国经济的困难。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信用评级下调对中国主席习近平来说十分不利，这似乎是对其没有充分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做出的批评。今年秋季，中国将召开新一届党代会，这次大会将事关习近平能否继续强势连任。从现在起至十九大的召开，经济议题十分敏感，并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实际上，最近数年间，北京方面在经济层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不仅避免了去年普遍担心的硬着陆的发生，同时也截堵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最近几周来，北京方面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尤其解决了影子金融问题。但是，穆迪公司却认为，这些改革有可能导致中国债务放缓，却不能防止债务的增加。回声报报道指出，2008年以来，中国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 257.6%， 这一趋势很难扭转。面对以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政府当局不断以优惠贷款政策鼓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债务几乎翻了一番，中国已成为全球企业债务最高的国家之一。观察人士纷纷认为，在今年底中共党代会之前，政府不会做出关于国企改革的痛苦决定。 报道最后指出，尽管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做法是一个糟糕的政治举措，却不会引发较大的经济影响。中国市场并没有受到这一决定的震撼。最近几周来，当局加紧对金融系统控制的做法更令市场担心。另外，台湾司法院周三释宪宣布禁止同性婚姻的做法违反宪法，从而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今天出版的《天主教十字架报》在报道中指出，台湾之所以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起，台湾便加快了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华世界唯一的民主化模式。此外，《费加罗报》在与《中国日报》合作的框架下，刊出了几篇《中国日报》法文版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内容有《中国为新丝绸之路指明道路》，中国主席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国产大型客机试飞成功等内容。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由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
5月24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 AA3 下调至 A1， 并将展望从负面调成正面。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此次评级下降是因为预计未来几年中，中国财政实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经济体系整体债务将随着潜在增长放缓而继续上升。穆迪报告说，中国政府债务处于相对中等水平，而融资成本较低，信用挑战则包括整体债务上升对政府造成有债务风险，经济依赖刺激实现增长目标。中国财政部在当天午间发表答记者问，对穆迪给予反驳。财政部称，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观点一定程度上高估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改革和适当扩大总需求的能力。财政部称，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显示出供给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去年3月初，穆迪已经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这次评级下降对中国的汇率市场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债券有一定影响。不过此次财政部回应中再次强调，2015年开始，除了国债和地方债，其他任何地方的政府融资平台都不属于政府财务，政府不会兜底。根据中国财政部的口径，自2016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为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加上纳入管理的中央国债余额为12.01万亿元，两项合计，中国政府债务为27万亿元。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初步预算为74.41万亿元，2016年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而穆迪认为，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的债务。对此，中国财政部强调，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中国相关的法律制度有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其举借的债务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因此，财政部认为，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既有债务是根本不成立的。一般认为，整体来说，这个评级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主要影响的是中国的海外债券。对于许多国际投资者来说，投资级评级是其购买债券的最低门槛。一旦中资机构失去投资级评级，将成为垃圾债券，其针对的发行对象将价值减少。对于这些发行来说，其融资能力也将有所下降。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穆迪选在这个时间点降低评级，是因为中国央行正在做一个关键性的改革，但穆迪不看好这改革。穆迪的原话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前景将恶化，债务将进一步攀升，经济增长将放缓。尽管改革的持续推进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经济和金融体系，但不可能阻止债务进一步增长以及政府配有债务的随之增加。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央行的去杠杆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息息相关。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七 国集团西西里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气候与反恐。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裁决继续搁置特朗普总统禁止伊斯兰国家旅客来美的第二个行政命令。美国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案继续，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被纳入嫌疑。中国债务如再增加，穆迪警告或在降频。人棋大战因谷歌机器人而遭禁直播，网络愤愤不平。枪杀情妇，内蒙古前公安厅长赵黎平被执行死刑。美媒透露另完成也将爆料，内容或比郭文贵更为震撼。台媒爆料指，台湾总统府少校男随护骚扰上校女武官，以恐圣诞日取代复活节假期，亲中议员辩证刘孝炳，山东维权人士刘鑫因声援判滋事罪成囚两年刑满获释。接着下来是本台戛纳电影节的特别直播单元，现在让我们连线我们的特派记者安德烈。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安德烈你好，我是夏荣，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法国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这一次有四部，今天推出的是欧荣的《双面情人》，对吗？
是啊，夏荣你好，各位听众好。是的，昨夜记者专场放映的是将在今天下午正式参展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荣的《双面情人》。影片一如欧荣的风格，性暴力无处不在。电影一开始特写镜头凸显了一位妇科医生检查年轻女子克罗颖身体的画面，暗示强烈。克罗颖焦虑重重，觉得自己失去了爱的能力，医生检查说一切正常，怀疑她是精神层面出了问题，建议去见心理医生。克罗颖与心理医生对话之后不能自拔，心理医生也终究不能抵抗克罗颖的魅力。然而脆弱的克罗颖发现她所爱的心理分析师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也是心理分析师，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质问情人，我知道你还有一个姓名，你不愿意告诉我。
J'ai vu que tu portais un autre nom de famille. Tu veux pas en parler?
Si, c'est pas important. C'est pour ça que je t'en ai pas parlé.
他化名去找情人的双胞胎兄弟做精神分析，结果落入一种魔鬼般的不能自拔的疯狂的性爱之中。欧荣导演电影中的人物大起大落，性暴力、心理分析纠缠不清，张力很大。他诠释自己的女性角色说，在电影中我喜欢她们激情澎湃，性情复杂，有点邪恶的影响力。我喜欢女人与男人有同样的毛病，但残忍的程度堪比男人。
那么美国青年导演萨佛迪兄弟入围的影片反响又如何呢？
萨佛迪兄弟参加竞赛的好时光是一部警匪片，纽约大白天，兄弟俩合伙抢劫银行，钱如数装进了背包，一切都按预计的那样进行，直到脑子有点不正常的弟弟被警方发现，接下来是哥哥设法救助弟弟的凶险的纽约大逃亡之夜，肾上腺素刺激，弟弟被从关押状态中解救了出来，然后找钱逃命追捕。
Just keep your head now.
Turn around. He's all right. We didn't do anything. Whoa, whoa, whoa. Get back here. Turn around. Whoa. You're under arrest.
好时光虽然是一部抢劫片，但也是一幅失控家庭的画像，家庭废墟残存的兄弟之间舍身奉献的友谊。影片有时让你感觉似曾相识，但创作出一个让人感觉全纽约都在风吹草动，人人都在发烧的气氛。片子获得不少掌声，也可能因为片中的男主角是风行一时的吸血鬼电影《暮光之城》中的明星，走红地毯时有些女性观众情不自禁地呼叫。
安德烈，我们知道《走向未来》是这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的唯一华语片，那你有没有采访到该影片的导演李瑞军？
采访到了被称之为前来为中国电影救场的中国新锐电影导演李瑞军的影片《路过未来》，今晚将在一种注视单元再次登场。李瑞军刚刚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详细内容稍晚些时候大家会听到。他的电影主要是叙述一位深圳打工的甘肃女子，想把曾经在深圳打工多年还乡后境遇不顺的父母重新接回深圳，然而对他对父母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家在哪里？这不仅仅是影片中女主人面临的生存问题。请听一段李瑞军的感想。
好比在秋菊打官司那个时代的家庭的概念，家的概念跟今天家的概念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80年代，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所有人生活在一起，那是我们生活的场所，所有人是在一起的。现在家的概念是什么？所有的人迁徙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去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活的时候，家变成了什么？家变成了一个在他工作那地方暂时的一个居所。过年我想要真正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家变成了一个与亲人聚会的场所，他不再承担那个所谓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功能，就是他这个定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夏蓉，今天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里，谢谢德尼·维克道和索根亚，谢谢夏蓉。
好的，谢谢本台的特派记者安德烈精彩的报道，我们也谢谢您的收听。加纳直播单元到此结束。接着下来播出的是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穆迪的两位高管星期五说，中国结构性改革不足以阻止债务上升，除非控制住不断膨胀的信贷，否则他们有可能再次下调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星期三下调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 AA3 下调到 A1， 并且将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这是穆迪从近30年来首次下调中国评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评级公司说，下调中国评级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债务规模在经济放缓的时候不断上升。这次评级下调反映了穆迪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财政实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经济体系整体债务将随着潜在增长的放缓而继续上升。中国财政部星期三回应说，这次穆迪调降中国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他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迅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针对中国财政部的这种回应，穆迪在致《华尔街日报》的一份书面回复中重申，最近下调中国评级的理由是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而且将更加依赖债务驱动型的政策刺激。路透社报道说，穆迪主权风险部副董事总经理马伊迪洪星期五说，乐见中国当局采取重大改革计划，以抑制债务激增带来的风险。迪洪说，穆迪认为改革或许会让债务增速放缓，但是中国的债务规模将不会大幅下降，改革不足以遏制不断上升的债务。迪洪在网络直播中发表了上述言论。穆迪信用评级策略与标准部副总裁李秀军在同一场网络直播中说，如果有迹象表明债务上升速度超过穆迪的预期，那么中国可能不再获得 A1 的评级。如果未来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更加有效地控制杠杆率上升，同时不会增加银行业和影子银行的风险，那么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产生正面的影响。李秀军补充说，如果有迹象显示中国债务继续攀升，而且增加速度超过我们的预期，导致严重的资产分配不当，那么这将在中期内继续拖累经济增长，并且对主权评级产生负面影响。那个时候，中国可能不再满足 A1 评级的要求。 李秀军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债务水平目标，也没有提供进一步评估的时间表。李红表示，中国实施这种举措和缓解违约风险的财政和政策能力是支持 A1 评级非常重要的元素。 A1 评级在我们给出的评级中为第五高，我们认为中国评级展望为稳定。他说，尽管穆迪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 6.7% 降到 5% 左右，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将保持强劲，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到7月16号将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份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取得的成果之一。华尔街日报说，一旦中国放开评级市场，穆迪在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因这次降级事件而面临挑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还早。许多在中国发行债券的公司都是国营企业，这意味着政府在理论上可能向这些国有企业施加，不主张这些企业与不受欢迎的评级机构有业务往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林兰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8日在一些煤矿工人的簇拥下，在美国能源署签署了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政令，表示要终结针对煤炭的战争，让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此举被视为是将直接逆转奥巴马治下的清洁电力计划，危及美国履行巴黎气候变化承诺。该政令具体的内容有哪些？环保组织如何反应？对气候变化不以为然的特朗普推出的政策是否会令美国与全球气候行动逆行？美国在这一国际多边问题上的后退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引领气候议题的机会？就以上问题，我们电话采访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 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福强先生。杨先生曾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及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他首先谈到对特朗普签署这一政令的看法。
不出乎意外，我想特朗普总统签订他这个法令呢，意在就是推翻原来美国在巴黎气候变化条约上所签订的承诺和具体采取的措施。他现在呢，就是对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呢进行暂时的终止，或者是要进行修改。这一条呢，是美国政府在巴黎气候条约上面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根据他的签署呢，那么美国就准备在2030年，要比在2005年的基础上呢，二氧化碳要减少32%，这个呢减少量还是很大的，如果这一条被终止的话或者撤销，那么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承诺呢就很有可能落空。当然特朗普总统呢还签署了一些其他的条款，也就是说要恢复这个煤矿的再生产，更多的来发挥这个煤矿的这生产量。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美国的煤矿走下坡路呢并不是政府的政策呢所能够改变的，它还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这个对能源的需求所导致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要全部恢复美国煤炭行业的繁荣，看样子是很困难的。特朗普总统呢，在其他的方面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说还要取消关于交通行业的效率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怕影响整个汽车行业工人的失业问题，所以这些方面呢都会增加这 对实施巴黎气候条约的阻力。那么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基本上对巴黎气候条约呢，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一种表现吧。
有没有可能制约的办法，比如说在国际方面或者是咱们这个环保组织方面有哪些反响啊？
在美国国内呢，当然环保组织都对这个问题呢都是很不高兴的，而且采取了很多方法来进行阻止，比如说提出来在这个进行公益诉讼啊，还有在这个各个地方的州政府呢，他们实际上也开始了对关于在这个清洁电力计划上面也正在实施，比如说加利福尼亚他自己就制定了州的规律法律这个来实施它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不管联邦政府有什么改变，那么加州的政府呢是不会改变的。更广加州政府在这个外来电力的需求啊，还有这个对清洁汽车的要求呢，可以说在美国市场上都占的比较大的分量。除了加州以外，很多州政府呢都已经开始怎么样来实施清洁电力计划，都已经做了很多部署了。所以在这些州呢，从目前情况看呢，还会继续实施下去。当然这个清洁电厂计划呢，它实施起来呢，按照原来的规定，也是要到2020年以后实施，所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也都是各个州政府在制定各个不同的实施方案。所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法令，这个也很难说下一届政府会不会进行改变，因为他的法律的生效的时间呢当时就定在2022。
特朗普在气候议题上的这个主张啊，在其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表述，包括著名的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他认为是中国臆造出来的一个骗局。分析都指，如果说特朗普继续主张，那么势必使得美国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这个缺位，那么这一领导的真空呢，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机遇。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您在特朗普胜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现在是制定出一带一路战略的这个中国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时候了。您对于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看？
特朗普总统在他竞选时期呢，他就说他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从目前看样子呢，他还没有宣布要退出巴黎这个气候变化协议。他目前呢提出来的这些法令呢只是对巴黎气候协议的实施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些的倒退吧。所以美国在这个方面的举动呢对我们今后因为下面几年呢就是开始实施巴黎气候协议呢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美国呢不管是在自己的行动，还是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或者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能力建设方面呢原来都是做了很大的承诺，所以这些方面呢估计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对实施巴黎气候协议呢是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机遇。但是我们说原来在哥本哈根谈判，在巴黎谈判的时候，中美两国都发表了两国政府的声明，在推动这个谈判呢起得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后两国的这个合作当中尤其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中国的高层战略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在高层战略对话当中呢有涉及到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些议题呢很长时间以来两国都合作得很好基本上都是互惠互利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比如说像节能、可再生能源、 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从目前看也没有反对，因为节能这个还是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呢，中美两国都是全世界第一、第二位的，所以在这个经济发展上面呢，可再生能源能够创造就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呢也不会持有异议，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中国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合作潜力的，但是呢，美国对巴黎气候条约的负面的影响呢，还是对这个整个进程呢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应该进一步来跟比如说欧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进行合作，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来促进美国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改变一些方法和主意，继续推动这个气候变化进程，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当然中国目前在进行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绿色的发展也是中国政府所提倡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绿色方面呢，中国可以跟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能源合作，可以包括有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还有一些先进的电厂技术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呢也能够减少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而且呢也能够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这个方面呢中国确实在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同时呢对环境的保护和气候变化呢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很希望美国能够加入进来来继续推动这个应该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战略吧，所以这次有机会来继续推动的。接着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以后呢，有 G20 的会议，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呢，能够继续的来讨论美国如何介入这个实施巴黎气候条约，所以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工作和很多余地呢，是可以跟美国进行工作的。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能源独立新政及对国际减排的影响，采访能源及气候问题专家杨富强先生，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
在播出本台的最新消息之前，我们先为您播出一首由 Mogode Bank 这个团体所演唱的 J'ai envie。
J'ai envie de vous offrir ce bouquet brillant de pluie. Je cueillerai sur vos lèvres ces étoiles extraites de la nuit. Ce point final des rêves qui nous barre le chemin dans le miroir du temps et qui n'en savait rien. J'ai envie de vous offrir ces chants mélodieux au bout de mon printemps, des rubans d'un bleu plus soutenu que le ciel, des grenouilles au réveil qui nous croient.J'ai envie de vous offrir ces colliers d'écume à la gorge des rochers, des fioles pleines de parfums, des plumes, un bracelet de lucioles au poignet. Des tempêtes incendiaires comme un œil de lune, ce coquillage au fond de la mer qui n'a pas de point fixe et roule ton reflet de perles au cœur de la lumièreEt vagant au hasard que nous nous entendions, qui va comme un sentiment sans nom. Ce qui me reste et ce que je perds, j'ai envie de vous offrir une robe d'été légère. les pétales du soleil, l'écho du riz dans une casserole, la joie d'un chien qui devine qu'on va lui donner un nonos, une porte de cuisine ouverte sur le cosmos.
RFI, les voix du monde.
现在我们请小山为您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围棋名将柯洁与电脑 AlphaGo 围棋大战明天再起烽火。先前两局柯洁均败给 AlphaGo 机器人，两局比赛虽被誉为世纪大战，且在中国浙江举办，但中国可能因为机器人属谷歌而没有直播比赛，引发棋迷以及网络气氛。据法新社说，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围棋名将柯洁挑战人工智慧系统 AlphaGo，当局却禁止直播，这场人脑与电脑的三局世纪大对局让中国网友气愤。19岁的中国棋王柯洁昨天二度挑战 AlphaGo， 仍不幸败北。他将在27日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中设法替人类争一口气。未来主义者和 AlphaGo 的粉丝都非常关注本星期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人机系列战，好奇去年因击溃南韩好手跃上媒体头条的 AlphaGo 这回能否击败世界棋王。然而中国当局禁止直播这一场比赛，使中国网友难以获得相关资讯。网友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谷歌和北京关系紧张而致。由于网络攻击与中国审查制度引发争端，谷歌2010年关闭了在中国的网站，所提供的多数服务目前都遭中国大陆禁止。尴尬的是，在这场围棋人机大战直播中，谷歌的企业商标清晰可见，中国粉丝对此大为不满。据一名微博用户抱怨，我刚刚失去了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机会，感觉糟透了。据报道说，5月25日人机大战围棋举行的第二局战罢，据棋评，柯洁虽然发挥神勇，但因为中盘战斗劫财不利，中盘败北， AlphaGo 告2-0领先，实际上已经赢得了三局棋的胜利，只是根据规则第三局仍应当如期明天举行。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七国集团西西里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气候与反恐。美国联邦第四上诉法院裁决继续搁置特朗普禁止伊斯兰国家旅客来美的第二个行政命令。美国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案继续，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被纳入嫌疑。中国债务如在增加，穆迪警告或在降频。枪杀情妇内蒙古前公安厅长赵黎平被执行死刑。美媒透露另完成也将爆料，内容或比郭文贵更为震撼。台媒爆料指台湾总统府少校男随护骚扰上校女武官。孟建柱说网络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并呼吁建立国际打击机制，以恐圣诞日取代复活节假日。亲中议员辩证刘孝炳，山东维权人士刘星因声援判滋事罪成立，或是同案两人仍在押。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波及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班扎曼·比欧雷所演唱的 Avec le temps， 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Avec le temps va, tout s'en va. On oublie le visage, on oublie la voix. nos cœurs quand ça bat plus. C'est pas la peine d'aller chercher plus loin. Faut laisser faire, et c'est très bien. Avec le temps, avec le temps va, tout s'en va. L'autre qu'on adorait, qu'on cherchait sous la pluie, l'autre qu'on devinait au détour d'un regard, entre les mots, entre les lignes et sous le phare d'un serment maquillé qui s'en va faire sa nuit. Avec le temps va, tout s'en va. Même les plus chouettes souvenirs s'éteignent de ces gueules. À la galerie, je farfouille.